兄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每次我来到你们教会的时候，看到你们的教会啊，神赐给你们这么好的一块地方，而且有这么好的一个堂会，心里面实在感谢神。也看到神的工作在这边一天一天的进展。刚才的聚会中间，我们听到了高弟兄的祷告，跟吴小弟兄的献诗，那带入我们，准备我们进入到敬拜。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一同思想一个主题：耶稣是人类的代赎者。耶稣是人类的代赎者。请我们能打开路加福音，路德记。我们从路德记里面，刚才我们读了两节的经文。那路德记是一篇很短的，也就是只有四章的那一篇很精彩的希伯来文学的那一篇神所默示的一个书卷。我们从路德记里面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在黑暗的一个光景中间。一开始我们知道是四师的，路德记是一个在四师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四师时代，四师记的最后一句就代表了路德记当时的情况。四师记最后一句21:25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一个没有王，个人按照他们心里面所愿意想做的事情去做。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们不敬拜真神，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们不相信真理，我们看到那时候他们的信仰中间没有绝对，而是一个相对。而就在这个同时的时候，神预备了在四世纪之后一本很薄的一本书，就是路德记，只有四章，让我们看到在那种黑暗，在那种神的工作不能够被人所遵循和接受的光景之下，我们看到有一群小人物在里面。这群小人物他们就好像在异乡中的苏里人一样，他们的圣洁，他们的做事的行为，他们的跟随神的那种态度，就好像光辉一样的照耀显明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路德记的那个背景跟四世纪的背景，也就是今天我们同样的在21世纪中看到的背景，是一个不尊重真理，是一个没有绝对，是一个相对的，个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去做，就好像四世纪里面个人任意而行的光景一样。就在那种情况之下，神让我们看到路德、拿俄密他的婆婆，跟路德以后所寻找的那个帮助他的，后来他嫁给他的波阿斯。那这三个人让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工作，经过了这三个人，让我们看到发挥光明。不但发挥光明，让我们最高兴的看到今天的我们这路德记，我们所读的，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波阿斯跟路德成为我们伟大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的祖先。让我们看到那个弥赛亚，那个人类的代赎者，竟从这三位这个小人物中间，在那个异乡中所做的四个属灵人而发了光辉，而成就了救恩。而今天你跟我可以享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最适合你跟我看路德记，你跟我从路德记里面的他们寻找一个代赎者，一个亲人代赎者，而最后寻得的，而让你跟我在这个时代中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同样的能够寻找亲人代赎者。而这个亲人代赎者是今天我们信息的主要的一个中心。我们的信息的主要中心是在2:20。2:20是路德记的中心，也是转捩点。我们看到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是在黑暗中间，不但在黑暗中间，这个文学上的作者在文学上的表明，从第1节到第5节， 用71个希伯来的字表明出来当时的黑暗。但是当我们看到路德基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作者用了他文学上的技巧，我们看到在第四章从第13节到第17节同样的71个希伯来文字字体，让我们看到进入到光明，一开始是黑暗的，最后进入到光明，多是因为在2章24节他们遇到了一个人类的代赎者，也就是他们亲人的代赎者。今天你跟我来读路德记的时候，那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每个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办公室的室友们，我们能够引他们，带领他们，帮助他们明了这个人类的代赎者，使他们能够寻得这个人类的代赎者。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特别今天所读的2章20节跟3章9节里面，那里面重复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至亲至近的亲属，在第2章20节有，在第3章9节里面有至近的亲属。至近的亲属原本就是救赎，就是 redeemer 这个救赎。今天我们从这个字至近的亲属，让你跟我思想到主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至近的亲属。那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跟我们一样，成为我们的长子来代替我们，他成为我们救赎的人，使我们今天我们中间的人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也把我们的求神，让我们今天能够从路德寻找这个人类的代赎者的故事中间，我们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带我们周围的人，带我们的亲人，带我们的父母，带我们的儿女，能够认识这一位伟大的亲人代赎者。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跟我们一样成为人，成为我们的兄长。主愿在十字架上钉死，借着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成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在十字架上他成为那个报血仇的，替我们报血仇的，击败了撒旦，使我们能够进入到光明。我们把今天的敬拜，我们的宣讲你自己的话的机会，恭敬的交在天使中间，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听的都能够蒙福，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的经文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进神国不在乎血统、身世，唯独信基督是你的代赎者。我再说，进神的国度不在乎血统，不在乎身世，而在乎什么？唯独信耶稣基督是你跟我的代赎者。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信息。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我们是看奠定寻找代赎者的方向。我们中间的人得救了，你回想你当初的得救，都是有一个基础使你能够认得主耶稣基督。那个基础是什么？就是那个方向。巴不得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凡在寻求神的人，我们能够把那个方向放得对，就好像路德放得对。当你方向放得对的话，那你有这颗心加上去的话，那你一定会寻见。那第二个角度，今天我们思想的是确定亲人代赎者的身份。到底哪一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者？你跟我必须在日常生活上体会得出来谁是亲人代赎者。那代赎者的身份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代赎者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德的身上跟拿欧米的身上能够看出来，他们确定了 郭阿斯是当时他们带出者的新人带出者，我们看到这是第二点。是第三点，那你跟我既然方向对，既然观察对，带出者需要有什么身份，那你跟我就应当做第三方面的回应，接受记录做你的带出者。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角度，让我们来思想的是，我们要奠定寻找带出者的方向。我们来看第二章二十节，在这边说，二章二十节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是一个自敬的亲属。自敬的亲属在今天路德记我们所读的重复出现六次之多，因此是一个要字，要字的要，重要的字。我们把这个字抓住之后，我们就可以解开路德记，我们就能懂得路德记。路德记从一开始是黑暗的，到末了是光明的，是因为中间的主角，几个主角拿俄密跟路德找到了那个亲人代赎者，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他们需要有一个亲人代赎者来帮他的忙，而自己本家的人来帮他的忙。我们看他找到了，那这本书路德记里面还有几个要紧的字，第二个要紧的字就是救赎这个字，救赎救赎救赎救赎23次出现，表示这本书是讲一个救赎的故事，是在那个黑暗中一个摩押的女子，而没有盼望没有依靠，丈夫也死的一个，她只有她的婆婆在的时候，那她怎么样得到的救赎，最后是光明的，光明到一个什么地步，她是个蒙福的人，成为主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人，两个新约的主耶稣家谱里面都记载到路德，路德跟郭阿斯，郭阿斯他的丈夫就是他的亲人代赎者，他找到。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个救赎是个重要的，这23次出现，这23次中间有6次出现的时候是以亲人代赎者的身份出现。什么叫亲人代赎者？今天的主题就是亲人代赎者。今天的故事路德记里面充满了浓厚的希伯来人文化跟思想，希伯来人文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摩西五经里面讲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什么，我们本族的人很重要，要关心我们本族的人，因此我们离家，如果我或者是我的兄弟在外邦被人杀掉，我杀掉，那我本家中一个姓李的就有责任做一个报血仇的人，亲人代赎者，他第一个工作应当做的就是他到那个外乡去找谁杀了那个他的李家的那个人，他去报血仇，这个是他第一个责任。第二个责任是什么？如果他们的近亲中间有一个最近，那如果我有个哥哥，那个哥哥死掉了，没有小孩。那做弟弟的有这个责任替哥哥这一条线给他有一个后代，不但有一个后代有财产，因此这个做弟弟的有责任要跟嫂嫂同房，而替他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出来之后他要从他自己的财产里面，不是他哥哥的财产，他哥哥很穷死了，没有儿子也没有钱的话，他要把自己的财产都换一份给这个跟嫂嫂生的儿子，让他的哥哥这条线有财产而且有人，这是他第二个责任，为王兄立后。第三个责任，如果他的亲人有被卖掉的地，因为很穷把地卖掉了，你家的地卖掉的话，他有责任到那个人面前把那个地买回来归给什么，归给他的哥哥，第三个责任。第四个责任，如果他们你家中有一个人被卖做奴隶了，因为他太穷卖身做奴隶了，这个亲人代赎者最亲的人，跟他最亲的人有这个责任跑去把什么，把这个人赎回来，把钱付给那个欠他的钱。所以这四项责任让我们看到这是亲人代赎者，那其中最显明的一项就是为亲人报血仇。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 他们的文化在《生命记》里面就已经有，在让我们看到里面《摩西五经》里面都提到。那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我讲是个黑暗的背景。怎么样是个黑暗的背景？不但是有四世纪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的容纳使以色列都没有王，个人按照他那个任意而行。那我们看到不但有这种背景，我们看到路德记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有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那一个是活泼，是犹太人的活泼，希伯来人的活泼，她的名字叫拿波米，她有两个媳妇，这两个媳妇怎么都是她两个儿子跑到摩押地那个地方，摩押地那个地方呢，那娶了当地的女子，这两个媳妇。三个女人呢，在一个摩押地的边界上有一条河叫做雅嫩河，雅嫩河是一条很小的一个河，夏天的时候呢，你根本可以走过去啊，我走过两次，因为夏天没有水啊，到冬天的时候呢，那山上的水过来了，那就成为一条河，但是呢，也不深的一条河，在雅嫩河的边，他们在徘徊，不知道他们前面的方向是什么。他们三个女人的背景，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他们是什么？只有一样相同，他们三个妇人都失去了丈夫。第二点，他们只有一个连结力，这个连结力是什么呢？婆媳之间的关系的连结力。第三个，他们只有一个意念，我如何活下去？我为什么要活？我怎么样活下去？这三个女人各自做了选择，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今天你跟我做的选择，我们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今天你跟我需不需要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地方仍然需要有一个千人代死者。最近的经济一风暴一开始之后，甚至于有人要跳楼，甚至于有人在他的办公室是自杀，因为呢超过$1 billion的投资在这个骗子麦道夫身上的时候，那当这个人发现的时候，这个法国的这个商人就举枪在他的曼哈顿最高级的办公室里面自杀。今天你跟我需要有一个亲人代赎者，我们感谢主，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已经找到了亲人代赎者。那我们看到这三个人做了什么选择？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婆婆叫拿欧米，是个信神的人。那拿欧米做一个决定，她要回到什么？回到老家犹大地。他是信神的人，他在摩押没有人的，他两个儿子都死掉了，虽然曾经住在摩押那段时候，所以他现在一个心意回到犹大地。那回到犹大地还有一个原因，不但是因为他要回到老乡，还有一个原因，他听到在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作者在介绍的时候，介绍他们的痛苦的时候，他们的背景的时候，第三六节到第七节的时候讲到什么？他们听到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有福音。耶和华神有恩典，在那个饥荒的日子里面听到了，因此他要回到神那里去。这个婆婆是个有智慧的，包括今天我们中间的人，做婆婆的那个学拿欧米，拿欧米是充满智慧的人，而且他的行为，他的做法都是什么？按照圣经所做的。今天你跟我做最好的婆婆，做最好的媳妇的话，就是按圣经去做，不要跟从人，而跟从什么？跟从神，永远是信神的人的最好的一条道路。那我们看，所以看到他听到了神耶和华眷顾，在一章六节里面，他也相信神掌权，相信神掌权，他要回到犹大地的伯利恒，他从伯利恒出来到自己的家，而且呢，他知道犹太人的风俗，他要寻找一个亲人代赎者，回老家找一个亲戚，这个亲戚是他至亲的人，可以替他报血仇，也可以怎么，也可以维护他的生命。好，这是他。但他第二个决定是什么？除了要回犹大地，第二个决定呢？他打发两个媳妇，这两个媳妇都是摩押人，回摩押地算。他跟他媳妇讲个很聪明的理由，讲的理由什么？他讲我已经是老太婆了， 我现在就是找到一个亲人代赎者的话，也生不出小孩，对不对？然后找到一个亲戚的话，也生不出小孩。那假如生得出小孩的话，你们也等不及了，要等他再20年，你们也等不及了。所以呢，你们就回到老家去。所以他给了一个命令，让我们看到了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是拿阿米的选择，回到老家伯利恒，因为神在那里眷顾他的子民。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他的大媳妇的决定，叫做俄尔巴。俄尔巴的选择是什么呢？俄尔巴就要听他的婆婆的话，婆婆这样讲的嘛，对不对？那我想他也是个好媳妇呢。婆婆这样讲的，讲很有道理，而且叫他走，对不对？是吧？他就走了，回去。那但是让我们看到俄尔巴这个人呢，他虽然是听了婆婆的话所做的事，救恩历史上从来没有再出现的，这个人失踪了，从救恩历史上失踪了，表示什么？他做的并不够好。是的，他是听婆婆的话，但是做的决定呢，不是好决定。好，我们看到了第三个人是什么？第三个路德决定，路德的选择是什么？路德的选择就是我要跟谁走，跟谁联合，学我的嫂嫂一样，偶尔巴回摩押地嘛，凡事我要跟拿阿米的婆婆。那么我们看到他的选择，如果按照婆婆的命令回娘家的话，那这个选择呢，第一点是完全合法、合法理情的一个决定，这是对，这是可以做的，法理情。第二个呢，似乎有盼望的道路，因为路德还年轻呢，还可以再嫁人。嫁人的话呢，他还可以生子，因此呢，有丈夫、有儿子，他可以得到什么？得到盼望，他可以再加生子又回家。第三个，这条路是容易走的，宽路。那我们看一看呢，跟随婆婆这条路难不难走呢？跟随婆婆回犹大地址呢，他有两个选择：跟随婆婆是信神的，或者跟随他的嫂嫂摩押地偶尔巴回摩押地。那么跟随他婆婆走呢，你这条路容不容易走呢？这一条是一条蛇形的道路，他要一路上要照顾他的婆婆，婆婆年纪大了，而且婆婆会越来越老，他要照顾他，因为婆婆可能嫁不出去了，也不会再生子。第二个呢，是一条无私爱心的路，一辈子要照顾。第三个是一条似乎是没有盼望的路。第四条呢，绝肯定是一条窄路。因此，路德要做一个决定。弟兄姐妹，我问你，你会做什么决定？假如是你的话，你会做什么决定？生活在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社会的，你肯定你跟我80%会走的嘛，走那个宽的道路，宽的道路，而不会选择路德所走。在今天我们的经文中间，除了有很多要旨之外，我们看到有救赎这个词出现23次，我想那从这23次中间有6次是出现的那个形态是至亲的亲属或者是个代赎者。另外还有一个字出现，那这个字出现3次，那这个字是非常重要，旧约最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不要讲出现3次，出现1次都不得了，而且在路德记里面出现3次，而且又在2章20节出现。这个字就是恩戴这个字，恩戴这个字不大有意思嘛，这个字实在，这个字就是什么？忠诚的约，或者是无私的约。有一个约，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有时候成为一个约，我们跟神之间有个关系。所以这个字最早的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哈萨德，我把它翻作哈萨德，哈萨德，哈萨德这个字音译，这个字本来代表神跟人立约，一个强的跟一个弱的来立约，永远的怜悯他。那这边呢，让我们看到了他这个词出现3次，3次里面有几次是表明出来？表明出来，路德是个年轻人，力壮的，他怎么怜悯他的婆婆？他跟他婆婆之间有一个忠诚之约。我们看到他要跟随了。好，我们看到跟随，跟他做怎么样做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希望能帮助你跟我。那路德做的决定呢？我觉得他有几方面， 影响他做这个决定。第一个最大的影响他做决定的是在路德记第一章六节，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拿奥米讲的这句话就是什么，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他听到了福音了。这个神在荒年的时候赐给他的百姓，照顾他的百姓，给他们粮食。这个神是一个好神，是一个怜悯的神。这个神呢、啊，我愿意跟他，也就是他活泼的神，听到了福音，一章六节，他不但听到了福音，而且呢，他看到也听到他的婆婆讲的话。我们看到一章八节的时候，一章八节他的婆婆讲什么？拿奥米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那个恩待哈塞哈萨德，两次的听到这个耶和华会恩待人。当人倒在黑暗中间，当人在一个窄路中间，当人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方，对着河他不知道前面往哪里去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那时候只有跪下来求神，你恩待我。这正是他需要听的，是恩待眷顾。这是什么？这是神忠诚之约，神怜悯他的子民，因为他的婆婆是基督徒，婆婆是信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有证据指出来，路德听到福音，至少这两句话听到福音。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了路德有爱的追寻，这个爱的追寻是什么？他跟随的对象是谁？他跟随的对象，他想不要跟随人，跟他那个大嫂子一样委屈，他要跟随人，因为呢他的婆婆是个信神的人，那个神是个好神。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他婆婆讲了几次耶和华恩待，耶和华恩待。你知道什么是路德记的主角？路德记的主角实在不是拿奥米，不是路德，也不是波阿斯。路德记的主角是神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或者是耶和华同意的代名词，这个字出现了在路德记25次之多。因此，在路德记里面，作者埋下了这些暗示，表示路德记的作者不是拿奥米。主角不是拿奥米，路德记的主角不是路德，路德记的主角甚至于不是波阿斯，路德记的主角是神，神在背后全权的神定夺一切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但是他要求人要尽上责任，人要尽上什么责任？人要尽上听福音的责任，听了福音记住。人要尽上什么责任？要尽上寻找代赎者那个方向，你呢？你自己要判断就对。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因为儿子的关系，因为女儿的关系来到这个教会。我跟你讲，你来到这个教会的话，你第一点已经符合了，你寻找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你的儿子是信神，而这个神是怜悯的神，这个神是什么？这个神是眷顾人的神。你如果心平气和，把你一切的成见拿开，美国人讲句话，你的心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大概 open book， 神的福音会在上面生根。神的福音，信道又听到哪？听到有基督的话来，读的路罗马书第10章17节，你就必会信得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爱的跟随，他跟随谁？是的，表面上是跟随他的婆婆，因为他跟他之间有一个无私之爱。实际上是因为他婆婆信的神感动了他，他听了这个福音，奠定了这个方向。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从路德记的作者在这边暗示里面，我们看到路德的选择是听到了福音的选择，路德的选择是跟随神的一种选择，路德的选择是跟随爱的一种选择，眷顾恩待是路德因此才会做出一个无私的一个选择。他知道这条路是窄路，但是他知道这条路会带着他开往。弟兄姐妹，那你跟我在我们寻求神的道路上，我们终于发现又认识耶稣的人，你寻得那个方向，这个方向也许怎么样？你的儿女、你的父母已经帮你定好了，但是呢，他们信神， 因此呢，你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让这些福音成为你的帮助，让这些福音成为你以后寻找的方向。我们看到了，当人这样行动的时候，神就作为有作为了。我们今天看到路德信里面，我把它归纳起来有两套因果律。第一套是因果律是什么？就是你自己要奠定寻找代数人的方向。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必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全权是神的作为。当你尽上的责任，路德尽上的人的责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跟从神而不跟从人的时候，这个选择产生的结果，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神的作为，让他能够寻得见代赎者。我们看到有几个证据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寻到。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时候，路德记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两次，恰巧恰巧，恰巧恰巧这个字啊，故意作者埋伏在那个地方，而且都是紧要关头的时候埋伏。第一次恰巧是什么？是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的时候是路德跟拿俄米呢，来回到了伯利恒了，回到了老家了。回到老家的时候呢，所以他的伯伯一直在想，哪一个人是我的至亲的、至亲的亲属，他可以代赎我们。那他这个，那但是呢，这个路德呢是很勤快的一个人。路德他要尽上他的责任，他讲了，他跟伯伯讲了，今天呢，我不陪你了，今天我要到外面去捡麦子。你知道吗？这个以神的子民呢，神给神的子民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你是财主的话，你种麦子的时候，不要把麦子搞得整收得干干净净，收得干干净净不好，你要收得什么差不多了就好，留一点在地上，为什么？让穷人去捡。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眷顾他百姓的神。富人他祝福，使得穷人他仍然祝福。不要把隔得太干净，留一点让路上的人、穷人去什么去捡。因此路德什么就跑到一家田里面去，看到工人都在捡的时候，他就去。他讲我不能捡，工人讲当然可以捡，他就去捡。你知道吗？那路德记在这个地方，作者在这边讲的，他恰巧到了什么呀？他们本家的一个至亲。那个亲人代赎者，也就是波阿斯家里是大富翁，恰巧。那我们看到，当路德的尽上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是什么？神在这边就做工来祝福他。这边有一个恰巧在这个地方，所以人的选择带出来怎么样？神的一个方法，神是一个让我人看到是恰巧。实际上呢，神都在后面引领着。我们看到了神的方法是圣洁的，是合法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里面就这个表现。好，当他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当然也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婆婆就问他媳妇啊，你今天到哪里去捡呢？他就讲我到一个人到波阿斯的那个田里面。哎呀，我们讲，哎呀，这个人是我们的亲家了，这个人是我们的亲家了。你看婆婆媳妇恰好到他的婆婆这个时候就认同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因果律，因为路德做了对的决定，拿俄米做了对的决定，他们就会有这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在神的祝福之下。我们看到他们在神的祝福之下，那我们呢，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点了。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波阿斯怎么样照顾这个婆婆，波阿斯怎么样照顾路德。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呢，第二点就是确定亲人代赎者的身份。这个波阿斯他有什么亲人代赎者的品格出来。犹太人有这个法律，摩西律法，但是呢执行的时候完全看了这个亲人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品格。有的亲人代赎者呢不愿意，嘴巴里面讲他不愿意，到时候什么？到时候他不愿意去报血仇，到时候他不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事情？从他自己的财产能分出来。我最鲜明的举了犹大，犹大族的犹大，犹大又不是一个好的父亲，犹大的长子一定恶劣到极点，那 儿叫儿呢，神就使他死了。结果他的弟弟就去跟嫂嫂同房，大概是有大小他去跟嫂嫂同房。同房的时候做出来的事情我都不好在讲台上讲。那么他跟他同房之后做的事情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呢，那结果呢，神也让他的二儿子死了，结果他还有三儿子。结果三儿子犹大比较紧张了，他不敢让他的三儿子去跟嫂嫂同房了。同房的，因为他自己教的为父之道教的不好的小儿子也做出同样的跟哥哥做的事情的时候，耶和华看了又把他击打而死。因此他就小儿子长大的时候，他就不让他跟嫂嫂同房。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是至亲的人，但是呢没有做一个亲人代书者的。21世纪里面多少的宗教 New Age 多少的宗教都是什么呀，都是假的亲人代书者，这些全是假的亲人代书者。你跟我要有智慧，第二点要能够找出来真正亲人代书者的那种品格，那种身份的确定。我们看到第二个因果律在这里地方才出现，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找到了波阿斯，所以波阿斯呢就对拿俄米对路德非常的好。那波阿斯甚至于跟路德讲了，他讲你跟对你婆婆所做的事情那种无私的爱，我虽然这么远我都听到了。所以波阿斯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绅士，真正的绅士。好，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果，那拿俄米一下子看到这个是波阿斯是个至亲的亲属，所以拿俄米呢就跟他媳妇讲话，你今天好好的洗个澡啊，那晚上的时候你就听我的话，你就到那个大财富波阿斯的那个田里面去，那到他仓库里面去，那就偷偷的打开他的被子，睡在他旁边，然后你跟他讲的，你是我的亲人代书者，求你怎么样，求你执行你的任务，执行你的任务就是同房，跟我同房使我有一个儿子，我可以有这一代传下来。好，这个呢是那天路德是很听话的一个媳妇呢，路德天晚上就照着他婆婆去了去做了那晓得那天晚上呢他就轻轻地把被子打开了钻到他布瓦斯的被子里面。布瓦斯醒了，布瓦斯一醒了，他讲你是谁，那今天我们第二段读的读的这个圣经呢，就是23章九节呢，就是今天讲的这个，那路德就怎么讲呢？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要求他尽本分。你看，因第二对因果律，你认得了神，方向奠定之后，你还有一个要求。你做什么事情要按神的规矩去做，路德是按照规矩去做，但是波阿斯那天晚上怎么样？波阿斯那天晚上的反应是什么呢？反应的，波阿斯那天晚上让路德睡得好点，但是他没有跟他同房，他做的是正当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讲还有一位比我跟你更亲，比我更亲的，那应当法律上让他来什么？让他来那个？那我们必须到城门口来，经过长老的判断之后，那个人的确是你的至亲的话，那他有他要尽职的责任。不但他要尽职的责任呢，也应当让他先尽职的责任。所以你看看那天晚上，波阿斯没有什么，没有到了自己的方法去行，而规规矩矩用神的方法，人的责任不是只求目的，而是重视方法。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波阿斯重视方法的时候，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凭信心行事。我们看到就很多的经历发生，很多的惊险的事情发生。那天晚上我想这个一男一女在那个地方呢，是肉体上最大的一个考验，看波阿斯是不是按照正当的方法行事。神在这里借着波阿斯
愿意照正当的方法，神的方法行事，让我们看出来，你跟我在寻求神的道路上，虽然方向对，但是那个道路，每一个道路，我们也要正当的道路。波阿斯有了这个正当的道路，正当的品格，因此产生了一个结果，产生一个结果就有很多的惊险，有很多的经历发生。那后来第三章发生，第三章我们看到，那波阿斯讲的会议有一个还有更比我更亲的，那我要找他，我要怎么样？我要在城门口经过长老门，在旁边呢认定之后，那看他愿不愿意尽这个责任。他如果不愿意尽这个责任，我愿意尽这个责任。而且你看，我相信路德那个时候啊，听到波阿斯这么一讲，就知道波阿斯这些品格已经佩服他到极点，愿意以身相许了，对不对？假如你是这个路德的话，就说啊，愿意以身相许，真是已经开始爱他了，已经爱他。但是呢，他波阿斯讲，我们要按正当的方法，合格的方法，要在城门口决定之后。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到了最后，在城门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城门口那个这个事情，同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看到在这里人的行动，波阿斯反映出来基督的仁慈，基督的仁慈。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的时候，他替人主辅。我们看到在第二章里面有慷慨的仁慈的心，我们看到第二章里面他又帮助两个寡妇的心，哦，他叫工人讲啊，随便让路德捡多少都可以。那最后他把拿着自己拿着两袋捡好的，不要他再花劳力捡好的麦子啊，放在路德的身上叫他背回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仁慈，我们看到了他照顾两个寡妇。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寡妇是旧约的一个主题，也是新约一个主题。寡妇代表什么？寡妇代表在这个社会上一群可怜、没有声音、没有帮助、没有人纪念、被人遗忘、没有盼望的人群。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公正的审判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怜的人，很多怜悯的、值得怜悯的人，是没有声音的人，没有地位、没有权利的人。那神对吧？神造了他们，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波阿斯有这个心，反映出来基督的仁慈。我们也看到了波阿斯反映出来基督的公义，在第三章九节讲，他跟路德讲，他讲还有一位比我更亲的，是还有一位比我更亲的，所以呢，他按照正常的形式。去做，我们也看到了波阿斯反映出来他甘心受损。那我们拿波阿斯跟另外一个自身的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开始啊，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节啊，另外一个恰巧又出来了，作者在这个地方又放了一个暗示，在这个地方表示说全权的神预备了这一切。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自行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找到他了，哦，恰巧找到一个城里面要找一个人也不容易啊，确巧找到，神把他安排好了。神安排好，为什么呢？路德一定很紧张，波阿斯也紧张。波阿斯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的印象本来就好，对不对？那两个人呢，心里面都是很相爱，但是他们用合法的情况呢去进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另外一个知青的亲属啊，很奇妙啊，圣经上连他名字都没提。为什么没有提呢？那这个人呢，比路德的嫂嫂更差劲呢。路德的嫂嫂至少名字还提一下，对不对？后来失踪了。但是这个人呢，这个作者根本不必提他名，为什么不必提他？这个人根本没有品德的人。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四节他讲：“我很熟，啊，因为他的身份比波阿斯更近，我很熟。”他可能最后呢，波阿斯跟他讲：“哦，你肯的话，你要有什么责任呢？你要跟他同房，替他生个儿子，然后你要把你自己财产拿一部分给他。”哇，他一听到。财产要拿一部分给他，他大概忘记了。他这个人一天到晚在想赚钱，他赚这个钱都是为自己的，他没有想到这个钱会有一天还要拿给别人。
生了儿子之后，还要把从自己的产业里面拿出来，光是提醒他，提醒他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话？他讲不能输，我不能输。这个人怎么样？原来答应，后来又不能输，所以呢，圣经的作者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不要给他名字了。这种人根本呢，根本是无名氏。为什么无名氏啊？所有没有信神的人，都不在名字，都不在生命之上。根本不在生命上，没有名字。所以我们看到了啊，作者在这边安排路德记的时候，有很多人啊，一对一对一对出来啊。俄尔巴这个是大嫂，跟这个路德是一对。我们看到波斯跟这个无名氏又是一对，那中间的部分就被删掉，就被删掉，因为他们的品格不够，有人有资格做知情人啊，亲属或者代事者，但是。他的品格不够，神就没有选用他。因此我们看到巴士反映出来基督的甘心受损，愿意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愿意什么？愿意带这个两个妇人做亲人的代赎者。那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好，福分来了，神的作为我们看到了。当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看到二章二十节是一个转捩点，他愿意出来。我们看到四章的时候，什么？他是个大富，然后呢，他生了跟路德生了儿子。那这个儿子之后呢，就是什么？大卫的祖先，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祖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的无私之爱反映出来基督的爱，波阿斯的品格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人的行为配合了基督的行动。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再看到最后第三点，第三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应当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代赎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之前之后的比较，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让我们看到71个字都是什么？都是黑暗，黑暗，黑暗。那我们看到第四章最后的。最后，那我们看到第四章从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那我们看到都是光明，光明，光明。我们看到了从黑暗怎么能够到光明呢？是因为路德拿俄米找到了波阿斯，信了基督，波阿斯成为基督的一个预表。在这里，我们看到波阿斯的后代大卫。大卫这个无私的爱以色列人，成为了民族的救赎者。那我们看到波阿斯后代是个大卫，是个民族的救赎者。我们更进一步看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对父神跟世人那个无私的爱，自己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血来洗去我们人类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 的罪。那我们看到他的无私的爱是显出来，那波阿斯这个家族蒙福的，我们显出来路德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祖先。我们看到了在这里有个比较，那这个比较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就让我们反映出来，让我们看到二章二十节是在跟创世纪的24章27节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仆人，那个老仆人去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做娶一个女人呢，娶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就是利百加，是对称的。所以我们同样的看到这个路德变成了利百加一样的一个比较，这里面的比较里面也有词句相似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最终是路德成了蒙福的人，他成为两个家谱心愿里面两个家谱中间都被提到波阿斯之成为，就他成为让我们看到一个黑暗的开始，但是最后结束是光明的，都是因为他们路德奠定了寻找代赎者的方向，都是因为路德让我们看到他要确定代赎者的身份用合法的方式，都是因为最后让我们看到他们多最后蒙神的赐福。那你跟我 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让他们学习那个天天寻找代数这个方向，在日常生活上认识那个代数者的身份，最后才一个步骤来接受那个基督耶稣成为你跟我的代数者。耶稣是我们的一个全能的代数者，在十字架上替你跟我报了血仇，让你跟我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来做一个明确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就是信靠耶稣，替他赐给，让他来赐给你跟我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一生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交给我们的亲人代事者，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真理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你，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报血仇的人。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无私的爱，十字架上替我们向撒旦报仇，战胜撒旦，成就了救赎。也让我们今天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他们能够奠定那个寻找的方向，认识福音，他们在日常生活上愿意主，愿意寻求，愿意认识这个代数者的品格跟身份，最后走上一条道路，跟我们当年一样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代数者，享受他所赐的一切的福分，并且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